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啊。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学习到这个六根本烦恼，对不对啊？那上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谈到了邪见、哦、就是见的这一个部分、哦、那这个见呢，总共在光无蕴论举了五种，对不对、哦、见那五种见大家还记得吗？萨迦耶应该是第一个，对不对？然后再来呢是哪一个？边执啊，边执边见就是这个断啊、长啊，对不对啊、哦？那第三个就是这个邪见啊、哦。那邪见它有广义跟狭义啊、哦。广义就是所有的错误的知见、主张、观念都称为邪见啊、哦。但是我们这边所谈的是比较是狭义的啊。哦狭义的邪见呢，就是特别是关于谤因果、谤作用、谤三世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这几种情况的错误，那其他的就不包含，哦，所以这边是狭义的，就是在五种见当中的一个名为邪见的一个的内涵，哦。那有时候我们是讲广义啊，你这个人邪知邪见啊，对吗？啊，那它是一种广义，就是种种的错误啊，种种错误。那我们首先谈的是谤因果嘛，对不对？啊，就是这因果，就是从惑业苦来谈，对不对？哈，惑业是因，啊，惑业苦就是果嘛，啊。好，那就是谈到这个谤果的部分有七支，对不对？这在147页，很快的带大家回忆一下。因呢有五支，对不对？果有七支。因这七支在146，那果的七支呢在147。那因的七支呢是哪七支？大家还记得吗？无明，对不对？还有爱取，对不对？啊、哦、这三支属烦恼。然后行跟有这二支属业啊、哦、或业合起来是因。那因的部分呢有五支，就是无明、爱取的烦恼的部分，还有行跟有、哦、无明原行的行和爱取有的有、哦、好，那这个果呢就是七支、哦、七支就是视名色六触触受，对不对？为什么到这边停了一下？因为这个是现在果啊、哦，我们三世二重因果嘛啊、哦，十二支里面有过去因、现在果，然后现在因、未来果啊、哦。那过去因、现在果的这个现在果就是视名色六触触受啊、哦，那未来的果呢？就是生老死、哦、我们谈到这个生，对不对、哦、那一般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小孩子出生那个时候叫做生、哦、但是佛法的生的定义呢还要更早，就是父精母血然后结合释入母胎，这个时候、哦、这时候就是生命的开始。所以上星期我们有谈到这个堕胎啊、哦，在佛教的 观念来说，这已经是杀生、哦、已经是杀生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尽量、哦、不是尽量就是不要杀生，我们应该这么说，不要杀生、哦、好好，那我们上星期谈到148这个地方、哦啊、当然这个问题大家要自己去思考。那这边就是有看过一些故事啦，因为当然我们不是本身，我们也是看过故事或者看到一些采访，有些人他生下了一些有缺陷的小孩、哦、但是呢他就是愿意对这一个自己所生下的小孩去呵护、哦、所以他其实他在那一些访谈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讯息，就是当他心态转变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的悲惨、哦、遇到这样的一个小孩，那未来怎么办、哦、庞大的医药费等等、哦、但是后来因为有受到很多人的协助、哦、然后心态转变了，然后开始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去接受他、哦、然后去照顾他，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一个悲惨、哦、反正过程当中他也学习到很多这一种人生的、哦、这一些光明的这一些、哦、这个人性的光明的特质，没有这一些他也不会去开发他、哦、这个他生命当就是身心当中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他或许他可能小时候这个在一种富裕的家庭长大、哦、这个要什么就有什么、哦、之类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人生的遭遇，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生，很挥霍啊，等等之类，他也不晓得如果是另外一种路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一旦他心态改变之后，内心的苦就没那么深了，大家 明白了。所以很多重要的一些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心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哦、我们不欢喜不太愿意去面对的事情、哦、好，那 总之啊就是 不要杀生、哦、那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表述导师这边所说的、哦、好，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在母胎里面就已经是有生命了、哦，宗教大概都是这样的观念，有没有？这个是在148页246第八行，有没有？宗教大概都是这种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在母胎当中就是生，有生命了。好，所以并不是说出生才是一个新的生命的生，在母胎当中就已经是生、哦、这个生就是有生命、哦、好，那以佛法来讲呢，新的生命是父母和合三世和合那时候开始、哦、这叫做结生了、哦、结生就是父精母血然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合、哦、结合之后然后产生新的生命，可以这样理解、哦、所以这个结不是烦恼的那一个意思，结就是结合的意思、哦、就是父精母血还有这个世、哦、这样三个这个内涵这个因缘具足那结合在一起、哦、这个结是结合的意思了、哦、好，那这样又一个生命就开始、哦、好，那所以我们上周也讲到佛教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跟这个观念是不一致的、哦、但是有时候他们 是一种想要表达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了啊。所谓戏剧性的张力，就是这样的讲法会比较让人家觉得很有，就是印象深刻，应该这么说啊，印象深刻。那他要表达就是这种人的生命结束之后是会有下一生的啊，就是因果轮回嘛，哈，轮回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他要强调是这个轮回啊。那可能他在一些细节上面跟这边就有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个员外的太太，一时小孩生不出来啊，原来就是那个老和尚还没有圆寂，一圆寂就出来啊，因。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啊，好，那这个其实是跟这边的讲法是不合，但是他要强调就是，人还没有得解脱之前，都会在受生啊。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老死，对不对啊？生老死是果啊，那什么是老呢？导师说这个很难讲。到底什么几岁叫老？这个是讲年纪，名为老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哦。那导师说佛法并不是这样说啊、哦。这个老呢啊、哦，其实就是慢慢的，就是变化了，对不对啊、哦？好，出来以后慢慢不断的变化，老的样子就越来越显出啊、哦，其实就是。去向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理解，可以这样来诠释，就是一种老了啊、哦，这就是一种老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普通人是这个生长发育啊、哦，到了少壮以后，开始慢慢的，什么方面都退化。那大家，我们在这边学习的，跟包含自己了哈，大概对这句话应该很有感触了哈。但是不要慌张，这个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啊，就是有生必有老死啊。那我们就是要去把握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有没有这个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啊。那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那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一个这样的发展啊。那反正退化之后力气少一点，那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的拼了啊。以前这几年学到一个语词啊，诶，它是怎么排列啊？724，听过吗？724啊，就是他的工作是一个礼拜7天，一天24小时，就不断的在努力工作当中了啊。你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啊，这也是去澳洲的时候，这是英文，听到是英文，是724啊，好，那就是那时候第一年去啊，这个。很有活力嘛，那时候稍微已经步入中年，但是还算有活力啊。过了几年之后就越来越这个身心的这一种力量就越来越弱啊。那越来越弱有很多原因啊，一种就是可能在睡眠啊，一些生活上的那个步骤啊。可能过度了哈，就是操劳，那当然这会影响哈，那当然也是慢慢的步入这个中年的后段的了哈，所以就变成每天你要能够运用的哈，很有效率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哈，但是不管如何，就是好好把握那个时间，你能够有多少的专注力啊，那我们就好好的去运用把握。不要浪费，或是做事做一些调整，虽然这个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一种有那一种体力啊， 但是你如果透过一些生活作息的调配，那它的那个效果效能，可能还有年轻时候的90%哦，就是在做一些调整哦。好，总之啦，总都是可以好好去做有意义的事哦。那这个一定会面临这一种衰老哦。那大家就是去理解这样的情况，然后去想办法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哦。好了，慢慢退化，头发白啊，眼睛就会开始模糊啊，耳朵就听不清啊，有时候讲话也会慢慢不清楚啊。那一种情况就是因为牙齿啊，因为牙齿掉的时候就会烙红，是吗？讲话就会不清楚啊，或者是舌头它在转动的时候会比较。跟我们想的会不能搭配等等啊，总之啦啊，都是慢慢会表现出一种退化啊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致说这种身心退化，这就是身心的退化。现在话来说呢，就是生理心理开始退化啊。生理退化大家知道，那心理退化是什么情况呢？心理退化基本上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有时候是专注力了啊，这个是心的问题嘛，专注你心能够专注的一个情况，它退化了啊。一般越年纪越大越成熟，好像理解力会这一种怎么讲会比较提升，对不对啊？那但是有时候你那种反应啊，以前你听到看到一个东西你很快就能够反应啊，那有点年纪的时候他那个反应的时间就会慢啊。那这当然有时候是生理跟心理都一起综合的啦啊，反正都是退化啊，就是老啊，那主要退化啦啊。好，那老到最后以人来说，最后一念啊，呼吸断了，然后热气没有了，心理活动都停止了。大家看得出这里面讲三件事，哪三件大家知道吗？热气很明显就是暖，对不对啊？心理活动是什么？是，对不对？一般我们在讲一个人是一个活的生命，就是有受暖室嘛，对不对啊？受暖室，那或许呼吸断了可以属于受这一个部分啊，受暖室啊。好，那这时候就叫做死啊。那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婴儿的平均体温啊，跟中年人的平均体温，还有老年人的平均体温，它是不一样的。大家听得懂吗？哦，小孩子会高一点，中年会降，哦，到老的时候又会降，哦，就是它就是一种暖，就是那一种能量，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受暖室，哦，这暖也会慢慢的这个下降。好，那这七种都是果，这七种还记得吗？视、名、色，然后六入、触、受，对不对？还有生、老、死啊，这是七种，五个是现在果。若以十二支的三四二重因果来说啊，视、名、色、六入、触、受是现在果。那生老死是未来果，好，这七种都是果，是烦恼以及业所生的。好，那换句话说，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不相信十二因缘，就名为谤因谤果。好，那所以这个谤呢，导师又用了另外一个语词来传述传达，大家有看出是什么吗？ 像有时候要慢慢训练大家去看导师的书啊，哈，不相信，哦，还记得吗？他不只是讲出来去毁谤，没有这个不相信了啊，哦，那不相信他就已经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当然有时候是由因来说果了，哦，就是说不相信那他当然更加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哦，好，那这个是三世了，哦，三世。那接着导师说还有这个论还有讲到另外一种谤因谤果的一个意义，哦，就是无善行恶行名为谤因，哦，无这一个善行恶行的果报名为谤果，哦，这个行就是业嘛，哦，善业恶业这是因，哦，那善业恶业的果这就是果，哦，所以不相信善行恶行毁谤我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并没有所谓的善或是恶，哦，也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所以善恶呢用另外一种语词来表达就是道德跟不道德了，哦，好，那这一种谤就是认为，哦，没有善行恶行或是这个否认有善行恶行，对不对，哦，好，我们看到149页就是谤因，那如果否认善行恶行的果报，毁谤没有善行恶行的果报，所以导师用了两个语词，否认跟毁谤，有没有，哦，那这就叫做谤果。所以谤因谤果有两种解释，哦，一种就是不认同有三世，对不对，哦，另外主要就是没有善恶也没有善恶的果，哦，好，再来就是谤作用了，哦，谤作用的话呢，哦，如果大家看这个前面的文，哦，在146页，哦，谤无此事他是无父无母无化身众生，这个是谤作用，对不对？导师在这边有引，哦，好，无此事他是画个一，哦，无父无母画个二，无化身众生画个三，哦，这大家一看有两个顿号就是三相很清楚，那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三相，哦，那这是后面这解释的内容呢，也是在这一个广无蕴论的文，哦，我们先看一下146广无蕴论的文，哦，在第一行146页就是最后为从此事往他事作用，这个是谤无此事他事的部分，哦，这也写个一，然后种子认识作用就是恶，这是在就是谤无父无母，可以吗，哦，然后呢结生相续作用就是谤无化生众生，这有对应的，可以吗，哦，那接着149这边后面的解释就是在解释这个从未以后的这后面的这三项，这三项就是在解释谤无此事他是谤，就是认为无父无母或是认为没有化身众生，哦，好，我们回到149页，哦，149页，哦，那这边今天有提供一些补充的教材了，哦，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有趣了，哦，希望大家觉得很有趣，哦，我们待会再来看。好，那这一个关于谤作用呢，哦，前面的文的主文就是无此事他是无父无母无化身众生，哦， 好，那导师先说明这边有几类啦，只是它是就是前声后声啊，因为这是古文啊，所以先说明一下，词根它就是前后啊，父母大家知道啊，这是第二类，化声众声指的是什么？中音声呢？啊，可以吗？或者是玄奘大师他的翻译叫做中有，为什么叫中有呢？因为它是实有跟生有中间的一个存在的状态，中间状态了啊。好，那这个中音声就名为化声众声，所以关于中音声或是中有，在佛教界有不同的看法。说一切有部啊，唯识他们是有在谈这一个啊，好像南传上座部他们是不认为有这个东西了啊。那这个瑜伽师地论也讲，俱舍论讲到了吗？还没有啊？有吗？好，总之啦，就是我们北传的经论基本上。这个佛教界都有这个概念，哦，一般都会讲到这一个啊，哦，但是这个中有或是中音声，在经论里面对它的描述有些不同啊，哦。那我们当时在学当学生的时候，哦，有因缘去读了几部大论啊，哦，《大智度论》读完100卷。哦，大毗婆沙论读完200卷，瑜伽师地论或瑜伽师地论读完100卷，我们那3年就专门在读这几部大论，当然有配合一些其他的课，但是全部的重心都在读这几部论啊。那这也是当时的开的课程啊，那我们也研究生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因缘哈，这个老师跟学生一起来读。那在瑜伽师地论跟大毗婆沙论都讲到中有，它篇幅都蛮长，待会大家会看到啊。好，那讲的有一些不太一样，基本上大同了啊，但是会有一些差别。那读了这几部大论之后才知道。我们现在佛教界常用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做几个七呀、啊，七个七啊、哦，七个七，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做佛事，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啊、哦，让他去到一个可能本来应该要去比较不好的地方，可以变得会到比较好的地方。这其实是瑜伽师地论的说法，瑜伽师地论，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么艰深，一般民间听的人听过这个名字也不多，但是他的观念其实是整个佛教界普遍在接受着，他当然是经过说法师的一个红传了，他不是整部论都讲，但是它里面有一些观念，它被普及化了啊，被普及，我们会看到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啊，什么叫做棒作用呢？那这边导师有引啊，这个《光无蕴论》的文，就是从此世往他世的作用啊，就是虽然没有我，没有我所。可是有从前生到后生这个作用，这可能大家有点不太理解啊，因为所谓的我就是一种实体，然后是这个恒常不变的啊，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那就不能称为我啊。那其实我们能。就看我们这一生就好，或是这几天，或是这一从几岁到几岁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都不会认为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跟今天这个形象是不同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变蛮多的呢，啊，或者10年前有时候看到一些照片，哇，以前怎么那么年轻，啊，这个青春不复在，是吗？啊，诶，你都可以认得出这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他变化了。所以那个我就是不变化，永远如此啊。那其实没有这种东西的，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啊。但是我们都可以认为是他是同样一个某一个人，对不对啊？某一个人这样子，但他已经有所不同了啊，明白了啊。好，所以其实是能够延续的，虽然没有我，没有一个恒常不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年轻延续到现在，对不对啊？那一样到死亡之后，也会有一类似的方式相续变化的延伸到下一生啊。大家知道这样的情况就好。所以，如果不相信前生后世，就是棒作用哦。导师都是用不相信的啊。那不相信，当然你在谈论这件事情，你就会否定它。那讲出来。那它当然就是一种诽谤嘛，对吗？哈、哦，明明有你说没有，好，那再来呢？认识种子作用，这个就是二，再解释无父无母，可以吗？这边写一个二。哦，什么是诽谤作用呢？为从此视往他世中，这是一，对不对？写个一，就是无此事他世，再解释这一个。好，那导师说是实际上呢，普通人很少毁谤这一个啊、哦，这个认识种子认识作用啊、哦，也就是毁谤没有父母啊、哦，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普通人很少有这一种过失呢？啊、哦，或者错误？因为人是父母和合所生啊，没有父没有母，怎么能够生我们呢？啊，那我们是从哪里来呢？啊，一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好，导师这边讲的这一个方式呢，啊，跟这一个角注146的内容的说明方式。有所不同啊，假如146是有天眼的人，那导师这边是用我们一般人可以经验得到的啊，懂意思了啊，所以这种毁谤，这种无父无母啊，就是认为无父无母，导师这边提出一种古代的这一种人他。不了解生命的过程啊，他有些还会主张人要生就会生，不用父母啊，甚至于有的也许糊里糊涂啊，不晓得父亲是谁，只晓得母亲啊，那就是他无所谓父亲不父亲啊，他不承认有父亲。或是没有父亲啊，那古代就有这种情况。那导师以这个方式来诠释，就是反正就是认为我们人的存在不是父母生的了啊，懂意思吗？啊，好，那接着导师说啊，所以这种不认为我们是父母生的，就称为。毁谤种子认识作用，啊、哦，好，所以种子认识作用很难理解，对不对？啊、哦，其实就是毁谤我们的存在不是因为父母而有的，啊、记得这样就好，啊、哦，接着现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概念、这个观念会跑出一个种子出来？啊、哦，所以我们先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啊，在了解它这个种子这一个语词为什么会来这个 对应这个观念。好，导师说，因为人从烦恼业而感得果报，就是要有父母的和合，要母亲的怀胎，生命才能够存在，对不对？才可以延续下来。所以这个种子指的是什么？父母的精血。那认齿呢，就是父母的和合，母亲怀胎，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所以它每一个语词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啦。总之就是父精母血。认齿就是和合之后怀胎，然后让生命能够延续。所以假使没有父母的话，那就是毁谤种子认识作用。好，再来是解释第三个，我写一个三。无化生众生。无化生众生就是谤结生相续的作用。好，那这边导师先说明，所谓的没有化生众生，这是上面讲的嘛。上面讲的三项就是无此事他事，无父无母，无化生众生。好，那化生众生就是中阴身，无化生众生就是没有中阴身。好，那导师这边就约空间跟时间，就提出说，有中阴身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生命的延续嘛。好，比如说这个地方死了，在美国那边投胎受生，对不对？那这边有个空间啊，那你死了之后怎么跑到那边去呢？如果有中阴身的话，那中间有一个中阴身的化身能够升起，然后就相续到那里，那里就是之前举的这个例子，从这边到美国，对吗？时间也是，比如说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往生了，死掉，那他要过十天八天啊，二十天三十天，对不对？在某个地方生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时间也连不上啊，中间一定要有一个过程的嘛。那所以有了这个化生的中阴身的话，前后就延续下来。在唯识跟有部，它是会提出一个中阴身来做连结啦。那大家不要以为那个中阴身是一个什么灵魂啊神我，不是啊。它也是一种五蕴和合的一个存在，可以吗？它也是有五蕴的，有色受想行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比较不同的部分就是它那个色很细，一般我们是看不到的。那根据大毗婆沙论说，有天眼的人也不一定看得到。他说要有清净的天眼，要清净的天眼才能够看得到。所以它是那个色法是很微细的，所以它也是生灭变化，它不是我。因为有些人他会去质疑说，就是有些不同的学派，他说你们北传佛教讲的中阴身就是讲我啊，怎么可以讲这个东西啊？那其实根据瑜伽师地论或是大毗婆沙论所定义的中阴或是中有，它是生灭变化的，对吗？它跟我的意义是不同的，懂意思吗？所以父母和合一个新生命开始就是结生啊。那怎么从死而后能够去结生呢？对不对？所以唯识跟说一些有部，他就提出中阴身这样的一个说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有一个语词加的重音，有没有？什么语词？说明，懂意思了？明白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说明，大家可以一般人可以对这个问题可以疑问消除啊、哦。那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方式解释？不一定了啊、哦。中观好像没有案例这一个东西，对吗？大家去想一下啊、哦，就是心静火相传嘛啊、哦，对不对啊？哦因为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时间空间的那种距离，那其实都是幻象，对不对？啊、哦，那可能这个有点太高深了啦。啊、哦，我们觉得这边有个距离啊，那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自信觉的，听得懂吗？啊、哦，当我们能够明白一切法无自性，这种时间跟空间呢，都是幻现的时候。这个距离就不是那个固定的距离啊、哦，当然这个有点困难了、啊、哈、哦。这边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啊、哦。在科学上有一个，就比如说，蚂蚁要从 A 点走到 B 点，要走很久，对不对啊、哦？对吗？哈、哦，那假设把它放在一张纸上，这 A 点跟 B 点把它折起来。它这个空间就不是固定，是这一种形式，懂意思吗？把它折起来，A 跟 B，听得懂啊？就是啊、哦，点点点，大家自己去猜了啊。这个只是一个科学上，我们现在知道就提出来的一些理论，这叫什么？虫洞是吗？还是什么，有一点不太清楚了哈、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这种空间跟时间的一种像呢，其实是带着自信的一种认识啊、哦。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一切的时间跟空间呢，都是一种幻现是一种幻现的。那就不会有这个困扰了，就是美国跟这边的一个距离啊，等等之类的哦。明白，在中观好像不太提这一个东西，他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解释啊、哦。但他那一套有点高深，那一般人不太能够理解，有些人他能够理解啊、哦，但一般人好像就是要有东西要飘过去，这个最接地气的啊、哦，最容易明白啊。哦中观的那个解释虽然它比较疗愈，但是可能没几个人有能够明白它这个道理其中的道理了哦。好，没关系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唯识跟说一切有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哦，就是中阴身好。那关于这个中阴身呢，这边有一些因为快下课，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故事了啊、哦。这说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内容，他说这个受中有啊、哦，受中有就是有这个变成中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了啊、哦。已经给大家看出处在。卷七十了，《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啊，那到底中有它能够存在多久？在《大毗婆沙论》也好，应该有四种说法啊、哦。这是第一种，就是很快，它不会存活太久，因为它的一个唯一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找到自己的父母，然后去受生，这样子就是到下一生去了。这是它唯一的一个作用啊、哦。好，那他说，即欲生缘哈、哦，此彼合合，可速往彼，于彼缘会，于中结生哈、哦。就是因缘好的时候就很快嘛哈、哦。若生缘不合合，就是你要出生那个缘不合合。父母亲都还没认识，是吗？已经变成中有的状态，父母还不认识，怎么办呢？哈、 那这边就举例，比如说父在迦斯弥罗，母在支那，支那是哪里？大家知道吗？支那在宋元明，他用另外一个字了，支那震旦，支那可以了，就是汉地嘛，懂意思了，好，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国度，而且很远哦，所以菩萨其实他跟居士论在那一种很难懂的地方很多，但也有那种很有趣的，像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部分了，或是母在迦斯弥罗，父在智那，可以了，好，如是生缘难可合合，如何终有速往？其实因为他第一个答案就是说终有不会停留太，这个状态不会太久，他很快就会去投生了，那就问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那光走路就要好久了嘛，对不对？你要认识，如果真的那个父母有缘要认识就很困难，好，那阿比达摩他都有答案，他说因知有情，做父母的业，就当某一个有情的这一个父母呢，有定不定，然后与父母这个业有定不定啊，与父母呢有可转跟不可转，就是有这几种情况，好，若与父母俱可转者，即往与父母和合处结生。什么意思？你本来是要这个父母这两个人是当父母的嘛，他们都还没认识啊，但是你的姻缘是还有其他人可以当父母的，这两个已经结婚了，而且有刚好姻缘和他就是变这对夫妻的小孩，懂意思了，所以父母的缘可以转的，那就是这个不具足就找下一对，或者是于父可转母不可转，就是母亲一定要是这一个人了，对吗？父亲随便都可以的，那这边就讲这个比女性虽贞洁受持五戒具足威仪，必与男子和合，令终有速往结生。这有一点隐晦了，这不晓得是什么情况，就是父母可转，父可转母不可转，这可能从这个描述就是两个已经结婚了，但是都没有小孩，那就是他一定要这一个投生，所以妈妈可能会去有类似可能外遇之类的啦，虽贞洁五戒，那会跟别的男子就是违反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了，就用现代白话可能就是外遇之类的，我们不要讲太白，好，或是与母可转与父不可转，就一定要是这一个人是父亲，那母亲都可以是任何人其他的人，所以虽然这个男子贤良受无戒，那他就会去可能有外遇啊，跟别人生小孩这样子，好，所以早在古代的阿毗达摩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就是父母俱不可转，一定要是这两个，现在又还没认识，好，那就是即彼有情，未命中位，由业力故令其父母，虽有助缘，就是处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个缘，但是呢，不顾恋，必起这个相去和合之心， 彼相去时，于所经处，毒不能害，刀不能伤，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及于种种妖横因缘，皆不能爱，必得和合。大家看得懂吗？就是父母就会很奇怪，都会到某个地方去就认识了。大家应该有听过这种故事，就是你那一天就很想去某个地方，刚好就遇到要结婚的对象，就结婚了。这种故事在几千年前的菩萨就已经有了啦，就是他们就是他就有一个冲动想要去某个地方，去找某个人，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去某个地方去找到某一个人，就大概内容是这个意思啦。好，那什么障碍啊，都不能阻碍他们。所以这父母就会想尽办法会结合啦。令彼有情即命中矣。所以还没有命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力量推使这个父母能够认识结合。一结合之后呢，他就命中位，然后变成中友之后就投生这样子。他是觉得很有趣。好，所以有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很想去某个地方啊，那可能就是有个钟有在吹了啦，等着要投胎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好，那钟有他能够这个存活多久呢？因为第一节时间呢差不多了，然后这个下一节课再继续啊。我们大概看一下有几个答案。那这个是大毗婆沙论，还有瑜伽师论也有他的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概了解一下。好，我们下课休息。好。